第一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十节，使徒们聚集在耶稣身边，向他报告工作和传道的经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私下跟我到僻静的地方去歇一会儿吧，因为当时来往往找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们乘船悄悄地到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可是有许多人看见他们离开，认出了他们，便从各城镇步行赶往那里，比他们先到达。耶稣一下船，看见这一大群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心里怜悯他们，于是教导了他们许多道理。天色晚了，门徒过来对耶稣说，时候已经不早了，这里又是荒郊野外，请遣散众人，好让他们到周围的村庄去自己买些吃的。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吧。门徒说，我们哪来那么多钱买东西给他们吃啊。耶稣说，看看你们有多少饼。他们查看后说，有五个饼和两条鱼。耶稣吩咐门徒叫大家分组坐在草地上，于是众人坐下，有的50人一组，有的100人一组。耶稣拿起那五个饼两条鱼，举目望着天祝谢后，掰开递给门徒，让他们分给众人。他又照样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当时吃饼的男人有5000。第七章，有法利赛人和一些律法教师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他们看到他的门徒有些吃饭前没有照礼仪洗手，因为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祖先的传统，总是先照礼仪洗手之后才吃饭，从市场回来也要先洁净自己然后才吃饭。他们还拘守许多其他规矩，如洗杯、罐、铜器等。他们质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违背祖先的传统，竟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耶稣回答说，以赛亚先知针对你们这些伪君子所说的预言一点不错，正如圣经上说，这些人嘴上遵从我，心却远离我，他们的教导无非是人的规条，他们敬拜我也是枉然。你们只知拘守人的传统，却无视上帝的诫命。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为了拘守自己的传统，竟巧妙地废除了上帝的诫命。摩西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你们却认为，人若对父母说，我把供养你们的钱财已经全部奉献给上帝了，他就可以不侍奉父母。你们就是这样为了拘守传统而废除上帝的道。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耶稣又召集众人，教导他们说，我的话你们要听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会使人污秽，只有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说，你们也不明白吗？你们不知道吗？从外面进去的不会使人污秽，因为不能进入他的心，只能进他的肠胃，最后会排出来。也就是说，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从人里面发出的才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能够生出恶念、苟合、偷盗、谋杀、通奸、贪婪、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恶事都是从里面生出来的，能使人污秽。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书。那三个主日倘若你有在我们当中的话呢，我们说过在阅读马可福音书6到9章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就是主题让我们就是比较关注的，就是人刚硬的心，尤其对耶稣基督刚硬的心，还有对他不信的那颗心。那待会我们在经文当中也会遇到，就是连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的心其实仍然刚硬啊。 那当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尤其在第六章的三十一节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位主耶稣他是富有怜悯的一位主。怎么说呢？当这个门徒回到这个耶稣那里的时候，告诉有关他们曾经做过的或者行过的这些神迹的时候呢，记得吗？这个耶稣之前曾经差遣了这些门徒出去，并赐给他们权柄去医治赶鬼啦等等，并传讲这个福音。这时候呢，他们回到耶稣那里了。但你们知道说耶稣对门徒做什么呢？他要门徒做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六章的三十一节，耶稣对这个门徒说，你们要私下的跟着我到必经的这个地方去歇一会儿，因为来往的人太多，这些门徒没有时间吃饭。那我想说，就是连休息的时间、片刻的时间也没有。但出于怜悯，耶稣对门徒的怜悯，耶稣知道门徒所需用的，因此呢，他才对他们如此的说了。那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可能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哈，这个耶稣对门徒说的这番话，其实也当鼓励我们大家。怎么说呢？尤其在我们聚会当中参与就是福音事工的这些弟兄姐妹，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尾声的，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就是服事的这个重担而且无论是在主日的这个聚会里头带做这个服事，或者在下午成长小组里面做带领尤其需要做教导，又同时去照顾小组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可能这些服事呢，它的繁重会让我们就是难以承受那我相信你感觉到累的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这些就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呢，就容易感到就是力不从心，甚至会迷失这个服事的方向甚至我们常常听到的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或者是服事的，那些会可能进入到所谓的属灵的这个疲惫spiritual burnout， 甚至呢离开主那我希望这样子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或者发生在我们当中服事的人身上。耶稣对门徒的这个劝勉确实能够提醒跟激励我们，我们自己是否就是有腾出空间跟时间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亲近，在他里面的安息呢？那耶稣曾经不是这样子说吗？他说，所有劳苦困乏而且背负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安息，我心柔还有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容易负，我的担子轻省。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他的那个 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耶稣在鼓励那些因为受罪的辖制，经历这个罪的这个捆绑的人来到耶稣那里亲近他。但我在想说，就是连那些信了主在跟随主的服侍主的这些人，那些不再有喜乐的这些人，需要来到耶稣那里，但是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呢，就必得到他所赐的这个安息。所以凡尾声还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们需要确实来聆听这个耶稣对门徒说的那番话你们私下要来跟着我，跟着耶稣到必经的地方去歇一会儿。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来做服事你若尝试的话，你知道不可能。我们必须就是靠着主他所赐的丰盛，当我们在他里面得安息，有这个休息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来在前面做侍奉。那我们看到说主怜悯这些门徒，要他们去在他里面休息，那同样呢，他也怜悯这些人群。在这些人群身上呢，主耶稣看到什么呢？马可告诉我们，耶稣一下船看见这大群人的时候呢，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他心里头就怜悯他们，于是就教导他们许多这个道理。那倘若你熟悉这个就是福音书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耶稣所跟这些以色列人相处的时候，在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有所谓的宗教跟政治方面的这个领袖吗？我们其实上个主日也遇到，对不对？就是那位政治领袖带领他们的这个希律王但耶稣在这里却说他们是没有牧人的羊。耶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原来当时带领他们的无论是政治的领袖或者是宗教的领袖，其实都远离了上帝，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又怎能够喂养跟引领这些以色列人上帝的羊呢？ 所以就像我说的，上星期我们看到这个西律王，我们看到说他如何就是继续沉溺在自己的罪中，对不对？他听了这个施洗约翰给他的这个警告，但是屡次不改，拒绝悔改。虽然施洗约翰就是斥责他，但最后呢，这个王也把施洗约翰的头给砍下来了。那这个宗教领袖呢，当中就比如说有法利赛人啦，今天我们遇到一些法利赛人，或者律法教师，还有文士、撒都该人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怎么了？那待会我们会看到说，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七章呢，耶稣如何就是指出了他们的假冒为善啊。但在这之前呢，马可也让我们看到说，就是连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也存有很多很多的敌意。比如说早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到说，当这个耶稣在安息日里面行医治的时候，救人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在做什么呢？就像三章第六节里头告诉我们的一样，法利赛人离开之后呢，就立刻和西律党的人策划怎么样去除掉这个耶稣啊。所以因此当耶稣看着众人怜悯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耶稣并没有夸张也没有说错啊，他们确实没有带领他们的人。那耶稣接下来做什么呢？他喂养他们，对不对？有属灵方面的喂养，我们看到说马可福音书的第六章三十四节，耶稣就教导了他们许多这个道理哈，但道理就是从上帝的话语里头取出来的，那就是属灵的喂养。但还有呢，这个耶稣也行了神迹，就是行这个所谓的喂饱他们肚腹的这个神迹。那门徒当时也在场哦，而且他们也见证了这个耶稣他喂养的这个神迹。那这确实是一个神迹啊，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最后呢，马可告诉我们，门徒虽然有五个饼跟两条鱼，就是所谓的五饼跟二鱼哈。那之前还不熟悉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当别人说五饼二鱼的时候，我说啊、哦，有五个饼跟一条大鳄鱼啊，不是这个意思了哈。所以五饼二鱼的意思就是五个饼跟两条鱼了哈，五饼二鱼哈，不是那个。但这么少的这个食物，竟然能够喂饱多少个人呢？我们看到说，在六章的四十四节，马可告诉我们，当时吃饼的人共有。赐饼的男人哈、啊，共有五千个。那想想这个耶稣喂饱的人哈、啊，何止五千，对不对？因为当时再加上在场的这些妇女跟儿童，其实就不只是五千个人了。所以确实是一个神迹，五饼跟两条鱼哈、啊，喂饱那么多人哈、啊。但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就是马可也给我们记载了这个耶稣跟门徒之间的这个对话，也让我们听到就是门徒对耶稣的一些怀疑哈、啊。像比如说在六章的三十三至五到三十八节里面，对不对？像比如说这个门徒就建议耶稣做什么呢？在三十六节哈、啊，差遣遣上这些众人吧，因为人那么多哈、啊，好让他们就是到周围的这些所谓的村庄去买他们自己需要吃的东西。而当耶稣建议说那你们给他们吃的吧哈，那门徒怎么说呢？三十七节，我们哪来这么多钱买东西给他们吃呢？那之后呢，耶稣才说，看看你们有多少饼。他们就去看了之后呢，五个饼跟两条鱼哈，所以你感觉到在对话当中哈、啊，就是这些门徒对耶稣其实心中仍然存这个所谓的疑惑，对不对？到底能不能够哈、啊，能不能够做到？就是耶稣的建议和劝诫哈、啊，也遭这个门徒屡次的拒绝甚至质疑啊。但尽管门徒他们心存就是怀疑跟不相信哈、啊，耶稣还是行了这个神迹，喂饱了这些人哈、啊。耶稣向天望去，向父上帝祷告，祝谢之后呢，掰开这个饼跟鱼，那耶稣就开始喂饱了这些众人。最后呢，众人和门徒都吃饱了，剩下的饼跟鱼还挺多的哈。在四十二节，大家都吃了，就是并且吃饱了。四十三节，门徒把剩下的这些碎饼还有这个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弟兄姐妹，这个耶稣行的这个喂饱的神迹，我觉得也可以鼓励我们哈。就像之前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休息哈，在这里呢，我觉得对我们这些做服事的也是一个鼓励。为什么呢？我们常常会对就是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啦，对不对？而且不能够胜任我们所侍奉的一些事工哈，手上的事工，或者甚至记得吗？我们想鼓励弟兄姐妹去用这个。去用这个福音书去做一对一的这个读经哈、啊，我们也说就是面对到慕道友，怎么样去打开上帝的话哈、啊，去来喂养他们这样子，其实会有软弱，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是那位怜悯我们的这位牧者。我们要记得耶稣是真正喂养的那个牧者，那位牧者。是的，我们会软弱，无论在服事或者打开圣经，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呢，主耶稣他是刚强，而且他大有能力，对不对？更重要的是呢，他愿意来喂养他的群羊。我觉得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说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是主来做喂养，不是我们。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呢？就把我们手中所有的，好不好，把我们整个生命献上摆上，就像门徒把手中的这个 五个饼跟两条鱼，但看看耶稣怎么样去加增啊，并用 他所加增的是东西呢，来喂饱跟满足这些羊群他们的需要。所以确实，我们要记得是主在工作，不是你我在工作，我们只是上帝使用的器皿，是主在工作，是主他会完成他自己的旨意，在人身上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器皿。而当我们真正要休息的时候，记得我们可以去休息，好不好？因为耶稣基督上帝他不会打盹啊。那门徒见证了这个整个喂饱的神迹，但他们是否真的理解跟相信呢？那接下来呢，马可就借着另外一个神迹，耶稣行的神迹呢，告诉了我们什么神迹呢？就是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了。我不大清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或者看过这样子的一个蜥蜴，突然看一下这个蜥蜴应该是看过了，它就叫耶稣蜥蜴啊，或者主耶稣蜥蜴，就是 Jesus Lizard。 那为什么这样子来命名呢？因为像耶稣一样，这种蜥蜴它确实能够在水面上，但是是短距离的来跑步，它有这个能力。也许这个名字我想，应该是从这个马可福音书第六章耶稣基督行的这个神迹里头出来的，这个 Jesus Lizard。 但马可在记载这个整个神迹的时候呢，它确实是一个神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确实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在平静的水面上行走，他是在就是大风而且大雨的情况下，在这个在水面上行走，就像在47到48节里面所告诉我们一样。我们知道说确实不是平静的水面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第48节，大约这个凌晨的3点钟的时候呢，他就是主耶稣看见门徒在做什么呢？在逆风中摇橹啊，而且非常吃力，对不对？是逆着风这样子来设法回到这个岸上，就从这个水面上呢朝门徒那里走去，想要从他们旁边经过。所以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确实是一个神迹，不像这个 Jesus Lizard 风平浪静这样子，不是。那门徒看到这个耶稣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水面上朝他们走来的时候，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因为之前不理解，所以你看看一下吧，49到50节里面就记载他们是惊恐万分，以为这个耶稣是鬼魂，不是人，是鬼魂，而且大声喊叫。直到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放心吧，是我，不要怕，那门徒才静下来，对不对？那马可为什么要记载这个神迹呢？不是因为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看到这个蜥蜴的时候就说这是耶稣蜥蜴，不是给这个蜥蜴这个名声了，不止。马可记载这个时节呢，其实跟之前喂饱的这个神迹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来看看一下，来到这个51到52节的时候，尤其在52节，因为他们仍然门徒仍然不明白耶稣分饼那件事情的意义，喂饱5000个男人的那个神迹，心里头呢还是愚顽，就是愚昧，就是心中没有上帝，不相信上帝这个意思，还有顽固，心中仍然刚硬。那我在想说，马可记载这个耶稣的神迹就是来帮助我们看到门徒内心的这个境况，就是他们心还是愚顽的。那当然这是喂饱的一个神迹，然后马可带出了一个重点，之后呢就是下星期你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另外一场的这个神迹，也是喂饱的神迹，但同时呢也是提到有关门徒他们心中的这个愚顽。所以马可好像在强调这一点，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什么呢，6到9章，马可福音书6到9章让我们看到说人的心刚硬，尤其对主的信心不足，刚硬。但这个心的刚硬跟不相信呢，不只是众人对耶稣的一个情况，就是连跟随他的这些门徒 也免不了，也免不了。那进入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七章的时候呢，我感觉就是比较暗了，比较黑暗了，对不对？我们就是看到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如何亏欠了上帝，而且耶稣会揭露这些领袖们他们的假冒伪善，他们的虚伪啊。但不仅如此哦，在第七章里面呢，其实耶稣也在跟我们说话，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主与否都在跟我们说话，因为他在揭露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不单单只是这些领袖人们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第七章的第一节，有法利赛人就跟一些律法教师、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律法教师，从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宗教的这个重点这个交集地了，可以这样说，因为圣殿就在那里他们来见耶稣，然后他们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门徒有一些在吃饭前并没有照礼仪去洗手，他其实给我们一个想法了对不对？洗手，但是是照着礼仪来洗手。所以当这些领袖看到耶稣的门徒用不干净的手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起了一些疑惑跟一些纷争了。那马可呢就接下来让我们明白这些宗教领袖为何关注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第三节到第四节。原来他们就是这些领袖他们都是先洗手之后才吃饭的但是在这里所有的父母我们都知道说，孩子们在外头玩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呢，先要洗手才吃饭，对不对？我们去了那个茅厕之后呢，肯定要出来就要洗手才吃饭不然就是讲究卫生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说，就是刚过的这个新冠肺炎这个期间，这个疫情的期间呢，其实更要关注这一点，对不对？因为没有卫生的手，你吃进去你可能会就是闹革命肚子闹革命。但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所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卫生哦，甚至呢他们用不只是洗他们的手哦，他们你还注意到什么呢？他们还用就是这个水来洁净他们就是准备食物还有吃喝的这些器皿，对不对？就像第七章的第一节里面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一样，他们就是还拘守许多的其他的这个规矩比如说洗杯啦、洗罐啦，还有这个洗铜器，用来预备食物的这些器皿他们都洁净，他们都洗干净。那谁让他们这样子做的呢？我们看到说，在第三跟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他们如此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拘守祖先传下来的这些所谓的传统祖先传下来的传统一个规矩，对不对？所谓的规矩。所以他们是因为了要拘守这个祖先的传统才这样子做的。那其实想想，他们只要是要这样子的去拘守这个祖先的传统，那好了，就去吧，没问题只要他们同时也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 OK 了，对不对？你只是比别人做多一些挺好的，对不对？但你们注意到说，他们其实并没有去遵守上帝的律法，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他们一方面就是拘守这个传统，但是却没有去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在五到八节里面，耶稣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其实内心的一个情况了，对不对？当这些宗教领袖来质问耶稣，对不对？因为他的门徒没有用干净的手去吃饭的时候，他的门徒为何不遵守这些所谓的祖先的传统？耶稣就此时揭露了他们的假冒伪善。你们知道说，耶稣引用这个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他的话就像在第六节里面所说的，耶稣说，正如圣经上所说，这些人嘴上是遵从我，遵从上帝但心却是远离我，远离上帝。他们教导的无非是人的规矩，他们的敬拜我也是敬拜我也是枉然的这些领袖因着祖先的传统，将上帝的诫命给丢之一旁你们知道，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不仅自己没有去好好遵守上帝的这个诫命他们还教导其他的人也该这样子做，因此对这个门徒，对耶稣的门徒感到不满，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如他们这样子的去遵守祖先的传统那当然，接着耶稣就举出了其中一个例子来说明了，对不对？就像在第九到第十三节里面所说的一样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神的诫命是什么呢？在九到十三节里面，耶稣指的那个诫命呢，就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一条了，对不对？就是当孝敬你的父母，对不对？就像第四节十诫里面所说的，摩西说哈，就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这个律例典章，他说要孝敬这个父母，又说咒骂这个父母的必被处死，孝敬父母的一方面哈，这是上帝的诫命跟上帝的律例典章。但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所教导的祖先的传统又是什么呢？看看第十一节好不好，你们就是指这些宗教领袖哈，你们却认为人若对父母说，我把供养你们的这个钱财已经全部奉献给上帝，他们就可以不奉养他们的父母。那我在想说，他们的祖先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在十一节里面所说的把供养父母的钱财全部奉献给上帝。那当然你的那个圣经版本和合本的话或者其他版本可能会加上就是这个名词了，对不对？戈尔班，就是那个就是当这个钱财被这样子分开的时候呢，这个就叫戈尔班了。所以一旦有了这个，也就是说哈，根据这个祖先的传统呢，如果儿女以色列儿女哈，把这些用来供养父母的钱称为戈尔班的话呢，那他们就可以不需要，或者甚至绕过，或者忽视，不去遵守这个上帝的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的这个教导。这个是假冒为善啊，这个是虚伪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遵守的这个古人的传统，在人的眼中哈，这些宗教领袖哈，在以色列人面前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敬虔的，因为他们是守这个规矩的，他们有做啊，对不对？但实际上呢，在上帝的眼里，他们是背逆上帝的，违背了这个上帝的旨意啊。所以是假冒为善，为什么呢？面前做一样哈，但心呢却是远离上帝的，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耶稣的例子在这里只是其中一个哈，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通过就是传授其他的所谓的长老的这些传统，我相信有很多了哈，祖先的这些传统哈，还做了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情。那因此呢，耶稣对他们非常不满了，对不对？确实以色列人没有牧者哈，没有牧人。那当然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心里头可能会开始这样子讲，我们说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不应该这样子做嘛，对不对？认为我们不像他们哈，我们可能比他们更好，对不对？至少我们不会假冒为善哈。但倘若我们自己是这样子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好不好？为什么当心呢？倘若不注意的话，我们自己也可能会落入这些宗教领袖一样的网罗。怎么说呢？也许我们会这样子说，会这样子认为了，我们其实外在的人品不错啊，对不对？倘若有上帝哈，这对那些可能慕道友不相信上帝了，倘若真的有上帝哈，他应该对我非常满意。为什么呢？毕竟我不是一个坏人，坏人都在哪里呢？坏人都被丢进牢里了，现在在为他们的过错哈正在服刑，对不对？可我是一个负责的一个公民啊，我有缴税的，而且我照顾家，看看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哈，我还为社会我还为世界做出许许多多贡献啊。或者倘若你比他有另外一些人更好的，就是你有宗教信仰，无论是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信仰，你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人哈，那你可以说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我非常遵守这个我宗教信仰里面的日子跟月份，初一十五了，比如说哈，我们呢也慷慨解囊，我们行善，而且照着我的宗教信仰的教导呢，我是累积了许多的德行，上帝应该很乐意的接纳我。但弟兄姐妹，我们想问的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外在的所谓的行为哈，这些外在看似敬虔的一个生命，到底能够叫我们在上帝面前洁净吗？真的能够解决我们里头的这个问题吗？因为耶稣会提到这个有关这个里头的这个行为，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问自己哈， 因为不要落入到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个试探里头了，一个网络里头了。什么意思呢？听听耶稣接下来怎么样用这个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哈，有关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的这个心，好不好？他在十四节这样子说，耶稣召集众人教导他们说，我的话你们听不明白，你们要听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会使人误会，外头进去的不会使人误会，就从里面发出来的才会使人误会，不洁净的意思了，在上帝面前不洁净。那耶稣用这个比喻呢，来帮助门徒们理解是什么才会使人不洁净，使人误会，是什么会使人在上帝面前不洁净，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但门徒仍然不明白，所以耶稣就接着解释了，他在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就说了，他说，你们也不明白吗？你们不知道吗？从外面进去的不会使人误会，因为不能够进入他的心，哎，他谈到重点了，对不对？只能够进到他的肠胃外在哦，最后呢会排出来，也就是说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是说，即使他的门徒用不干净的手吃饭又为何呢？没事啊，他们吃的只不过是食物，对不对？不会污秽他们，使他们在上帝面前不洁净，因为毕竟只是一个食物，进入你的肚腹之后呢，一两天可能有一些比较快哈，一天之后就会排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一个人吃的食物不会使这个人在上帝面前不洁净。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听这个耶稣的宣告的时候哈，也想想到当时是谁在听这个宣告啊？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啊？这耶稣的这个宣告挺大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从今以后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啦，都是干净的啦，任何人吃进肚腹里面的这个食物呢，都不会使他们不洁净。但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宣告啊，是一个自由，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上帝的律法，尤其当你看这个旧约书那个利未记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食物是不属干净的，这些食物啊，犹太人是不当去使用这些食物，因为会使他们不干净。但我们在这里就不会太多理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犹太人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华人哈，外族人华人，因为我们几乎什么东西都吃了，对不对哈？那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的宣告呢，其实也让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的人有自由哈。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自由，好不好？我们确实可以吃所有的食物哈。因此呢，我们不当因为我们所享用的、我们所吃的这个食物呢，而开始互相的论断了，而开始互相的排挤了。我们确实有在主里面这样的自由，因为耶稣说所有的食物都干净哈。在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有许多的自由。但如果我们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会叫耶稣拯救了弟兄姐妹绊倒，就是叫他们跌倒的话呢，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有这个自由选择不吃了。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就教导我们，我们要用爱心来活出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这个自由，包括这个吃的这个自由。所以呢，我觉得这一节十九节里面所说的是他们就耶稣所说的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哈，所以在这里强调一下。那到底是什么会使人误会呢？耶稣在十五节里面就说了哈，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才会使人误会，是哪一些呢？就像在二十到二十三节里面所列出来的。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关键了哈，这是问题的关键了，而且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了。从人心里面出来的东西才会使你我在上帝面前不干净啊，污秽啊。当然你看看这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都列出来了，对不对？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哈，我们来一起想想一下哈，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些发自内心的这个罪恶哈，如果我把一一的把它念出来哈。而且倘若你心中确实受到这些罪的这个辖制跟捆绑的话，你立马就站起来 OK。 但是呢，如果你心里头 感觉，不会啊，不会受到东西的影响啊，那你仍然可以保持坐下来了，对不对？我们来想想，只要是做这样子一个实验，我相信最后所有的人都会站起来啊，甚至可能有些需要站在椅子上啊。为什么呢？因为充满心中的邪恶不止一个啊。你听一听啊，听一听一下吧，听一听一下，耶稣说什么呢？ OK， 恶念哈，有果核， OK， 我还 OK 哈，偷盗，应该是没有了。我只是贪心别人的东西，但是不会去行这个偷盗哈，没问题啊，继续坐下啊。谋杀啊，耶稣说不是他拿刀去杀人就是谋杀哈，你心中对这个弟兄姐妹存就是那颗邪恶的心的时候，你就是在谋杀他了，你不需要动刀，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我肯定需要站起来了，对不对？通奸还好了，我只是在网页上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没去做或者贪婪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慢慢的每个人都会站起来了，对不对？最后每个人都会骄傲那当然可能 会有一些人仍然保持坐下来感谢主你仍然保持坐立的话，就是说你不会受这些东西影响那我要知道说你到底有什么秘诀但在这里呢，我要用上帝的话来督责还有警告你一下不要被自己的心给欺骗了。旧约里面先知尤其这个耶利米，他曾经这样子写，对不对？他说人的心比什么都诡诈，无可救药，谁能够识透呢？只有耶和华上帝能够鉴察人的心，来查看人的意念，来按照人的行为来报应他。所以倘若 我在念这些例子的时候那些会让我们从里头发出的事情让我们感到污秽的是我们污秽的，倘若你仍然保持坐下的话，我需要警告你你可能被自己的心给欺骗了，对不对？你自己不知道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是诚实，在黑夜没有人看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扪心自问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问问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是让主来鉴察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里头的这个意念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会亏欠这位主你不相信你今晚尝试一下吧。我们所有人都会因为心里头所发出的这个恶念被污秽，在他面前不洁净，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弟兄姐妹，主因着他的怜悯他的恩典， 他揭露了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的假冒为善，但同样这位怜悯我们的主，他也向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黑暗。我们需要从这个罪恶当中得拯救，我们需要有罪的悔改我们需要除去心里头发出的这些恶念所带来的污秽跟不洁净。我们在马可福音书里面遇到的这个耶稣，他不仅仅是一位带有权柄的教师，他确实是一个权柄的教师因为他比这个法利赛人教导的更有权柄，对不对？耶稣不仅仅是一位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一位能人，他确实能够甚至叫雅鲁的女儿给复活了，但耶稣更是为了解决你我的罪而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上帝的基督，他是人子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对福音的一个认知，我们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谦卑承认我们一切的罪恶，来相信，来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他所赐的这个赦罪。也就是这个原因，耶稣需要来 传讲这个福音，不是吗？他呼召所有听这个福音的人来悔改并相信这个福音。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必须要与慕道友来一起阅读这个福音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来聆听耶稣的福音，让他们和我们一样能够有在他里面有罪的赦免跟救赎那当然接下来马可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耶稣的怜悯也临到了一位就是不属以色列人的这个人身上一位就是叙利亚腓尼基妇人的这个身上，他是一个外族人 所以这故事呢，在25到26节里面就给我们记载，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她有一个女儿，女儿是被鬼附身的哈。在那时候呢，她就来恳求这个耶稣将鬼从她女儿身上给赶出去，但耶稣怎么回答她呢？听一听这个耶稣在27节里面回答，他说什么呢？先让儿女来吃饱，因为把儿女的这个食物呢丢给狗吃是不合适的。那我在想，我们在听这个耶稣 This is not politically correct， 对不对？耶稣的答复乍听之下不是很友善，对不对？在答复当中好像是把指确实是指这个叙利亚妇人啊，他是一条狗啊，这不像是一个有怜悯心的这位耶稣基督，是吗？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拯救计划哈，或许我们能够理解耶稣为什么这样子来回答，对不对？耶稣并不是在指这个妇人是一条狗啊，不是。耶稣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救恩只是来到犹太人身上，就他回答的这些儿女了哈，还没有来到就是外族人身上啊，还没有向这些外族人传开。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时跟这位妇人在场的话啊，你知道你会站哪一边吗？我们会跟他一起站了，对不对？就和这个叙利亚妇人一样啊，站一块，因为你我们都是外邦人啊，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啊。但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即便这个妇人她是一位外族人、外邦人，耶稣也赐下他的怜悯啊，所以他使这个凭着这个妇人的信心呢，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女儿。那弟兄姐妹，拯救罪人的这个福音不只要临到犹太人身上，时候将到，就是现在了哈，在末世了，就是外族人，上帝也要把他们接纳，只要来听相信耶稣的福音哈。我想让大家就是最后听听一下吧，这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写的，就是针对那些外族人哈，他这样子说，针对我们哈，他说那时呢，你们就是指这些外族人，不是犹太人哈，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哈，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也没有上帝。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靠着他的血，耶稣的宝血，已经得清净了。所有世人都需要有罪的赦免，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赐这个恩典，唯有来悔改，来相信这个福音，罪人才能够在上帝面前得洁净。所以弟兄姐妹，愿这样子的话语继续的鼓励我们，好不好？继续坚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离开他，那同时呢，继续的为我们周遭的这些慕道友来祷告，来分享这美好的福音。Amen.